请弟兄姊妹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想我们现在哈对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我们希望呢，这一次特会完了之后呢，啊，我们在这里所读到不是光是提摩太，要把你的名字加上去，啊，是今天主不仅把这个托付给提摩太，也是托付给每一个弟兄和姊妹，啊。就我们希望呢能够听见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啊。我们再请看第五章我们先读一下第八节哈，啊，第八节大家一起来好不好。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好，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好，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从保罗所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啊，我们能感觉到在保罗的眼中啊，一个美好的教会啊，它应该有一些重要的因素需要被持守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呢，保罗就是告诉提摩太，你要持守这些神所托付给你的，要维持教会能有正常的光景。我想从头一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讲到，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维持教会的正常呢？因为教会是作为见证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器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的光景的好，我们必须像保罗一样能看见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需要持守。当我们讲到提摩太前书六章啊，一共有六个重要的点啊。那这些点呢，如果我们能持守的话呢，我们就能维护教会在神面前正常，维护健全啊。所以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守住啊，或者说呢，我们应当在教会中传那个纯正神话语的教训。神在教会中的教训应该是纯正神的话语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在教会里不可以在基督的教训之外加上另外其他的东西啊，必须要有纯正的这个教训。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神所赐给我们那个祷告的权柄啊，我们要持守呢神所要的那个教会的祷告啊。神所要的教会祷告的光景是怎样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教会要能够在正常的情形里面，必须有美好的祷告生活。那第三个重要的点在第三章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让提摩太在这里呢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里面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啊。所以这些长老执事们呢，那么我们看见他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属灵上的一种的操练和学习啊。所以教会必须要一个正常的行政和管理啊，那这是一个健全的教会。然后呢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在第四个点呢，那么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呢，在教会中啊，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追求做神的用人，好用人啊。这个我们也讲过，如何追求在神的手中成为个有用的人呢？那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五章。第五章说什么呢？第五章呢是讲到在教会的生活中间，我们应该有正常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光景要美好啊，那么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些重要的因素都是我们需要持守的啊。那明天早晨呢，我们再来讲第六个点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到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的，神不仅注重我们在属灵事上的追求和持守啊，神也注重我们在人际之关系上面的一种态度和持守啊。这个也是今天呢神所赐给我们真道中间的一部分啊。我们晓得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呢 啊所以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啊，我们彼此中间所建立的关系啊，这个东西都影响主的见证啊。所以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所学习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一种的原则，也知道什么样的一种生活能够维系我们彼此之间能有一个正常的情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大多数的教会在人际的关系上面都是一个很混乱的局面啊，很多的难处都是从人际之间的关系中间所产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点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先看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主，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吧？主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那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成为一个人啊。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唯有耶稣基督在神的眼中看是唯一的一个正常人啊。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正常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正常，老实讲，我们都是一些有问题的人啊。唯有耶稣基督是一个绝对正常的人，所以从主的身上你可以看见那个人呢，一个真正的人的光景，真正人的美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第一方面来讲，主到地上来，到最后是他做了一个完美的人，他呢是做人的一个榜样啊。他告诉我们，你看见人的生活应该在什么样一种情况中间啊，是在神的眼中看我是对的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是跟我们人一样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啊。他必须从童女玛利亚，从母亲生下来，做婴孩，然后逐渐的开始长大，一直到他成年，然后他侍奉神啊，那么一直到钉十字架，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这个做人的过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给你我这个做一个榜样啊。我们要看看在神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正常的人，是健全的人啊。所以从主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真的人的一个光景啊。那我想圣经里面呢，关于主耶稣啊这个早年的生活的记载非常的少，但是虽然只有简单的一点点的记载，但是你可以看见他那个为人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美丽啊。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随着父母呢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啊。那么过完节之后呢，那我们看见这个他就停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走，所以他这个父母啊不晓得是这个什么原因啊，把他忘记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了啊，那并且呢大家呢是跟乡邻呢大家成群结队的去的，然后就一起回来啊。所以有的人讲说呢，哎呀，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有点糊涂， 这个儿子都掉了都不知道，你看。那么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呢，他发现，哎呀，这个耶稣到哪里去了？啊，在那个熟悉人中间找也找不到。然后他们就赶快怎么样，跑回耶路撒冷去，跑回耶路撒冷去，到处找也找不到。三天以后啊，才发现怎么样，在圣殿里面看见主耶稣坐在那些教师们中间呢，一面听一面问啊。弟兄姊妹们啊，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埋怨了，说：“哎呀，儿啊，你看看，我跟你父亲两个找得多辛苦啊，你怎么在这里呢？”结果主耶稣对他们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去读那个中文的小字啊，他说：“岂不知我应该住在父的家里吗？”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好像回家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啊，还是预表神的居所的，所以主的心里面非常的依恋，他对于天父啊，他实在是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到地上来成了一个人，所以进到圣殿里面他就舍不得走，就不想走了啊，就坐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但是圣经下面的话写的很，路加福音记载的很美丽啊。那么主也没有因为讲了这句话之后呢，就违背他们的意思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怎么说呢啊？因为他说这个话他们不明白，下面就是他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怎么样顺从他们啊。从这件事情之后，那么路加福音后面就加注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啊，在第二章第五十二节呢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三十岁的时候才出来尽他的职分啊，这三十岁以前呢，他都是呢跟着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和他的肉身的兄弟们在一起。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主到地上来说道成肉身成为人做，不仅能够讨神的喜悦，连怎么连人也喜欢他啊。所以这里一句话叫做人，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人也喜爱他，那表示说什么？主耶稣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啊，你看他处理的是多么的好啊啊！前三十年弟兄姊妹们他没有出来做任何事情，但是呢他一直处在人的当中，那我相信他的父亲呢，这个约瑟跟母亲玛利亚呢都很喜爱他啊。那么这个主耶稣呢，那么表现了一个孝顺的儿子的这个情况，对不对啊？那么不仅他的父母喜爱他，他的兄弟姐妹也喜爱他，连他周围的邻居啊也都喜爱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主在处在人际的关系上面，他表现出了一种美丽的一种生活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呢追求主，好像能讨主的喜欢，但是呢人不喜欢啊。有的人呢专门讨人的欢喜呢，好像又不能讨神的喜欢。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站在肉身的地位上是神和人都喜爱他啊。所以这三十年没有什么记载，但是这简单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做人是很成功的啊。主耶稣做人呢是表现得非常的正常，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美丽的啊。那我们晓得后三年半啊，三十岁以后的三年半，他就是跟门徒们在一起生活，之后他离开他的家了，跟门徒们在一起，一共有三年半的时间。但是呢，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怎么样照顾他的家庭，对吧？但是我们看见他跟他的母亲玛利亚一直维持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那里有一幅非常动人的一幅图画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和其他的一些好几位玛利亚呢，都一同的到了这个十字架的底下，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我们晓得呢，主耶稣最痛苦的一个时候啊， 那么约翰呢也跟到十字架的底下。就在这个时候，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他做了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非常有人性的一件事情啊，他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他就说叫母亲啊，然后对这个指着那个约翰说，看你的儿子啊，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从那天开始起，约翰就把玛利亚当作母亲接到家里去。你看我们的主在最痛苦，在十字架上最受苦的一个时刻啊，满了人性啊，那个充满了这个人的这个情感啊，那么他在这里把养育他30多年的啊这个一个肉身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他在人的这个身位里面的时候，从来没有失去过一个正常的人的那个味道啊，所以那个人性的光辉啊，神所要的那个人性的光辉就从主的身上显出来了。不仅这样，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呢，他又救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他旁边进着两个强盗啊，有一个强盗就在那讥笑他，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呢，他里面有点悔改，他说，主啊，今天你要纪念我啊。那么主耶稣就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你看还顾到什么旁边的人啊，他说，今夜你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所做这个榜样啊，把一个人该有的正常的情况，那么把它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神的儿女们侍奉主的人，那么他们得着主的生命，他们也表现基督的这个样式。有的人在他们最痛苦、最穷困、最难的时候，他们还会帮助别人啊。所以你看，在人际之间光，人际之间表现出了什么？表现出了一种美丽的一种形象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方面来讲，他告诉我们，他成为人，为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啊。当然，他不仅作为榜样，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还有一面的意义，说明什么呢？说明神愿意到地上来跟人怎么样去亲密的接触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因为自己也是堕落的人啊，大家都是堕落的人，所以生在这个环境里，有的时候在无可奈何，反正都在一起了，对不对？那么你要知道，神的儿子啊，他是多么的圣洁和尊贵啊！他看地上的人的光景，那可怕，这一群呢都是什么？都是罪人，都是充满难处的人，对不对啊？嗯。今天要是你是神的儿子，那么你愿意来到这个环境里面吗？啊，要我们的话，哎呀，我们就这个最好不要接触。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想到主是如何的爱我们，啊，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为了接近我们，亲近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你蒙恩得救，你要永远记住这幅图画，说在教会里面，你不可以轻看任何人啊，也不可以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这个讲过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有些弟兄姊妹听我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做了一件很叫我一生很懊悔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的。那有一个弟兄，他是那个空军的一个士官长啊，那么他也蒙恩得救，但是呢，他身上有病，他有个什么病呢？就是有这个羊癫疯啊，有羊癫疯的病啊。那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波饼聚会啊，在主面前的光景非常好，弟兄姊妹们祷告说，哇，那个灵恩释放啊，整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在阿门啊，这个祷告说那个情况，每一次啊那个聚会一到高潮的时候啊，就听着砰的一声，什么 那个弟兄发仰天风，砰的就倒在地上，摔在地上，那么整个剧就停下来，大家就赶快去照顾他了，去顾他去啊，结果这个教会那个聚会就被停下来啊。每一次波饼聚会一到高潮他就放言发言巅峰，哎，啊，有的时候呢聚会没有高潮他也不发言巅峰。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我才十几岁啊，我那个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啊，我说心里面我就恨啊，我说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有这个病，对不对啊？你有这个病你就不要来嘛，是吗？你看看我们的聚会正好的时候 你就打岔，对不对啊？哎呀，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我心里面呢就那个时候年纪轻啊，就很厌烦了，所以每次看见他这个觉得不喜欢。但弟兄姊妹们，但多年以后我在主面前蒙光照，我才知道我多得罪主啊，主没有厌弃他，对不对？主爱他，为什么我不能爱他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什么？跟我们接触啊。就是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彼此的接触上，对不对啊？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学着像主一样的眼光，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着他跟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呢，他都能够谈论的啊。不仅门徒们跟着主，我们知道这十二个门徒跟着主啊，其实是很大的麻烦了，对不对啊？你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十二个门徒啊，今天我们觉得哎呦，这是主耶稣的羔羊的十二个使徒啊，那当初这些人跟着主耶稣不知道给主带来多少麻烦啊，他们有的时候还教主怎么做事情啊。啊，你知道这十二个人并不好办，对不对？有的人的脾气大得不得了，大到一个地步，主耶稣还给他起个绰号叫半奇尼，叫雷子啊，是哇，这那个是那个约翰跟雅各两个人被称作雷子，哎，什么叫雷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雷子就是很容易就什么激动，很容易发脾气，一发起脾气来像打雷一样的，啊。所以你看他们有时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嘛，这看见那些人不接待主耶稣，两个人就气起来了，就跟主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呢像以利亚一样啊，叫火从天上降来把他们烧死算了。你看看这个门徒们，这个主回去了，主回头，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拯救人的，不是要来毁灭人的，对不对？你看这些门徒们跟着主在一起啊，那就是这样啊。所以有弟兄们讲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门徒们常常在一起彼此也吵架，争得很厉害啊，所以跟我们差不多的。所以说有的说争了个面红耳赤啊，这个辩论啊，对不对？所以有一次他们争论谁伟大啊，他们知道将来主要把国度带下来的啊。那么这个雅各跟约翰两个人呢，因为他们的妈妈呢跟主耶稣的母亲是有亲戚关系，所以是等于是个阿姨一样的，叫这个阿姨去跟主讲，将来你德国的时候好不好，你个左边的位右边的位置给约翰，左边位置给雅各，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你看其他门徒一听见就生气了，这个国度还没来呢，两个大位置已经给你们占掉了。哎呀，他们这就在那争吵，所以主耶稣又要教导他们说啊，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死，对不对？将来这些要给谁做，这个也不是主能决定，他说将来父做决定，啊。那么彼得呢，一出来蒙恩得救啊，取个名字叫基法，就是石头，啊，石头啊，那么这个雅各跟约翰呢叫雷子。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的弟兄讲得很有趣啊，他说你看见哈，这个石头碰的打雷，那你看看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你把那个打雷他的位置像石头的，所以呢主耶稣带着这批人呢，弟兄姊妹们不太容易，但是呢主跟他们在一起一同生活三年半的时间，相处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时候，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有时候处在一个人际关系，觉得这个很为难，那个很为难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想想主啊，等等我要讲， 因为这里面有主的心意在里面。我们晓得主耶稣不仅跟门徒们能够谈，哎，主到了撒玛利亚，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能谈，你看，啊，在那里呢，帮助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个淫妇啊，哎，主也跟他谈话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来了，主也跟他可以谈话，哎，这个犹太人的教法师有学问来了，主也跟他谈，那个少年的官来了还跟他谈，小孩子来了，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你看主多么喜欢接触这些人呢，所以那个犹太人看见耶稣这个样子啊。哎呀，为什么犹太人中间的这些什么律法师的这些祭司们呢，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人，你知道吧，他们中间呢有一些人他们是不屑于跟他们相交的，结果这位自称弥赛亚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呢，他说他竟然跟娼妓跟税吏他们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多么愿意接近我们这些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我们基督徒要学会啊，对人要有兴趣啊。我这句话你要仔细听啊，啊，这个不是别人家什么有什么隐私啊什么，对我们都很有兴趣，不是的啊，这个对人要有兴趣，因为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呢，我就发现他只对做事情有兴趣啊。他只是做事，从来不接触人，从来也不去传福音，也不对别人讲话，就只能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那么我们对人要有兴趣是，为什么要对人要有兴趣？第一个点就是要把人怎么样带到主跟前，啊，我们看见人呢、啊，就只能我们就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我们就可以去跟他接触，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现在跟我那个同工啊。他呢这方面比我强，因为我有天性上的一个软弱，那我碰见生人呢，我就很不自在的，不认识的人我跟他讲话我就觉得很难的。那我们那个弟兄呢，他们这方面呢，主给他的性格呢，这个比我好啊，他什么人都可以接触的啊。所以我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们在 Costco 买东西，传福音的，到底传福音，然后我走到一看，哎呦，他跟个和尚在谈话啊，跟个和尚在传福音，哎呀，哇，那天我倒蛮受感动的啊。如果我看见个和尚，我就算了，就没希望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很惭愧啊。那天我心里面觉得很惭愧啊。我们其实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人有兴趣，就希望能够把人怎么样带到主跟前，任何人都希望能把他带到主跟前啊。像我们今天弟兄刚受浸，他做了个见证，很好啊，在飞机上碰见那个姊妹，对不对？一谈这个姊妹马上就传福音了啊，就是以后啊你也是这样啊，对，你一上飞机就开始传福音了，对对，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灵啊。当然这个不是勉强的，就是我不是勉强，因为我也不容易做到啊，所以靠主的恩典啊。那么第二方面来讲，对人有兴趣做什么呢？是要帮助人解决难处，能够使别人更爱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大家相处在一起，有很多人有时候会遇见难处的了，对不对？你有难处别人帮助你，别人有难处你也应该去帮助啊，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从别的州到了我们那里啊，哎呀，我里面心里面就一个感动啊，要好好去看他们一下。结果我们祷告聚会完了，礼拜祷告聚会完了9:30啊，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工讲，我说我们两个去看望他们，他说这么晚了要去啊，我说主在我里面有感动了 啊。结果我们两个就跑到他们那里去看他了。弟兄姊妹们，就因为那天就看着他，所以后来那个姊妹讲，他说若不是孙弟兄那天来看我们的话，我们都跑到别地方去了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圣灵在里面感动中，你要顺着圣灵的这个感动去啊。那么别人有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解决难处呢，就是希望他能够更爱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对人有兴趣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第三个点啊， 主把我们摆在这个众人的中间啊，我们有人际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什么呢？神要我们在其中学习属灵的功课。你知道我们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大家有性格上的难处，观念上的不同，对不对？兴趣的感觉上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谈起来谈不拢的时候呢，尤其在侍奉上面，大家在一起弄出，哎呀，弄到最后有的时候变成不愉快啊，你出现难处。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因为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性格的养成呢，必须要经过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哎，才会成长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能够把我们摆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啊，我这些年来越来越感觉这是神奇妙的安排。我们要很珍惜主把我们摆在一起这个机会啊。世界上的人呢喜欢讲说缘分啊，我们基督徒不讲缘分，不是缘分。今天你我能相碰啊，就说哎呦这是一个缘分。弟兄姊妹们，这是世人的一个眼光。今天呢，我们要有个感觉，你我所以能聚在这里是神的安排啊！啊，本来我们这些人是住在天南地北的，对不对啊？那怎么会全世界这么多人，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去了呢？那么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呢，对不对？全世界多少基督徒，就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了。所以我在各处都弟兄姊妹提醒说，我们要珍惜彼此之间的这个机会，这是主的安排啊。为什么你会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来了？我想你恐怕生出来的时候你也没这个计划要来的，对不对？甚至你在读书的时候你也没这个计划来的。哎，有一天糊里糊涂就跑来了，环境这么一转移你就到了这里来了。他也是环境一转移就到这里来了，对不对？我们有哪一个人呢？从开始就计划要来明尼阿波利斯，有没有？没有嘛。哎，我们也没说哎，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啊，我们就要专门去找谁啊。除非你有认识的朋友，我们也本来都不认识的嘛，忽然有个机会，居然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了，大家都蒙恩得救了，对不对？这就被摆在一起了，那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有许多个性上面、看法上面许多的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过教会的生活啊，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美好的功课要学习的啊。我从前不太明白这个点，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呢总是凭自己的喜好比较厉害啊，所以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呢有的人呢真是很难办啊。那么我们心里面呢就是觉得这个很不舒服啊。那有的时候呢你当然做了基督徒了，你也不能去咒诅别人，对不对啊？但是心里面呢，实在是这个不喜欢你。你虽然嘴巴没这么祷告，就是心里想主啊，你最好把他搬走啊，或者主啊，你叫他到别地方去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这里这个相处真的是有的时候很困难，尤其我想弟兄姊妹年日久了。那么我跟你们呢这个年日接触的少，所以我看每个都可爱，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在这里年日久了就不一定了，是不是啊？又讲起谁来的时候，这个心里面都有很多怨言啊，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主量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的婚姻上面的关系一样。圣经明讲说人的婚姻是神什么配合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一起能够在一起，是神把我们配合在一起的，你知道吧？这个配合在一起就有神的目的在里面了，我们有当学的功课，是吧？所以从前我也跟你讲过，夫妻关系上面呢，有的人为什么这个先生脾气那么大呢？因为呢这个太太呢这个姊妹性格中有某些缺陷，所以需要个大脾气的先生。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这个弟兄娶那个姊妹呢，那个姊妹啰里啰嗦的啊，讲话又很尖酸刻薄的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先生呢，这个弟兄里面有性格上有缺陷，所以说就特别的难。所以这的确是神的配合啊，这是神配合的，非常好，配合就是让你学功课的了，对不对啊？就只能这个，你不要笑啊，这是一个真正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眼光啊。等你真正你的眼睛得开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不会再埋怨，你会感谢啊。 下次你先生一发脾气了，主啊感谢你啊，给我这么大脾气的一个弟兄，我真好啊，真适合我需要，因为我又是很弱，所以他发脾气啊。对，以后那个姊妹讲话那个厉害的时候呢，这个弟兄要感谢主啊，感谢你给我个好姊妹，真是好姊妹啊。如果是没有他这么几句话刺我的话呢，我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多软弱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讲笑话，这是真实的啊。你必须看见在人际的关系上面，这是什么？这是主给的配合。甚至我们父母儿女之间关系也是，你没得选择，对不对？那父母谁能选择呢？这生出你来就生出你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人来看见很多东西都好像是偶然的东西，但是在神来看都是有计划的，是神刻意这样的安排。所以我这样讲，我就让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们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为着主的见证在这里建立教会，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你必须要看见神的带领，这样我们才能怎么样彼此的珍惜。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呢，有的弟兄们真的是给你很多的为难啊。如果我们总是觉得他为难，整天就是为难，你知道烦恼啊，哎呀，在那里痛苦，你看这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等到有一天你眼睛开了，主啊，感谢你，哦，安排这么个难办的弟兄在我旁边啊，原来什么？原来是为着我的需要，我要学功课，哎，主要给我度量，对不对？啊，从前呢，我有的时候碰见这些难处的时候，哎呀，我也不怎么，我只好祷告，当然我的祷告也不敢讲说怎样，我只说主啊，求你改变他，啊，你把他改变的好一点吧，你看他这个脾气这么大，这个样子，怎么能服侍你呢？对不对？那我就祷告来祷告去，主也不听我的祷告，他也不改变，并且越来越厉害啊。然后到后来我就知道，就是我的祷告错了啊！我应该怎么祷告呢？我说主啊，我的度量实在太小了啊！有的人呢，我就可以包容他，有的人我包容不了，对不对？所以求你怜悯我，把我的度量扩大，让我能包容他。哎，就是你知道这个祷告过之后怎么样呢？整个形势就转弯了。所以以后我看见那个弟兄子，我每次都欢喜得不得了，跟他握手特别热忱啊。他有的时候还是要刺你几句，这么给你捣蛋的，没有关系，现在怎么样了？我不难过了，因为主给我的度量可以把他的情况包进，你知道吗？你这样祷告就表示你在主里面怎么样长进了，你知道吧？你自己变大了，你看看多好啊，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学这个功课，当然有的时候的功课不太容易学啊。我们有首诗歌里面一句话非常宝贵啊，我这多年很得帮助的。他说我们要温和的接受无理的苦待啊，他说我们要温和的接受无理的苦待。所以今天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中间，弟兄姊妹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是因为神要叫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呢，要学美好的功课。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里啊，保罗在这里给提摩太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把这个原则牢牢的记住啊。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二十一节那里啊。这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下面两句要特别牢记着，第一个不可存成见，第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呢在人际关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什么叫做不可存成见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成见的难处是从哪里来的呢？成见就是表示什么？你人的理智啊被蒙蔽啊，你的理智不能被蒙蔽，而你的心智啊不能发挥正常的功用。所以我们讲基督徒在侍奉上面需要一个健全的心思啊。所以这个成见一进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在人际中间呢，你那个判断就会出问题的啊。你如果对某个人有成见的话呢，弟兄姊妹，定规你的判断会有问题啊。 因为神在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有正直的判断，是吧？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正直的判断啊。那我常常发现，有的时候比方弟兄姊妹处理人家家庭的问题，夫妻问题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到别人家做审判官去了，对吧？你做审判官的话呢，你这个自己里面要没有成见才行，对不对？如果在那里呢，你这个里面有成见，当然你就做审判官，你这个对他不错，他不对，这样这个判断本身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要能够不存成见，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有一个健全的心思啊，心思要蒙保守。我们对一切事物的这个处理啊，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眼光。你知道在基督徒中间呢，一出现这个成见的时候就有一个麻烦啊，一有成见的时候呢，第一方面就是什么，就不容易接受矫正啊，你知道不容易接受矫正啊。你看我们基督徒啊，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可以看见，有很多人他们在某一个背景里面呢，年日久了之后呢，他就有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要用圣经的话要来矫正这样的人很难的了，有成见很难被矫正的了啊。那么另外呢，有成见发生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彼此就不容易交通了。你要有成见，你去交通的很困难的，对不对？非常难的啊！但是我们人际之间关系要和谐的话呢，相互之间大家彼此要能交得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对提摩太讲，你不可以存什么成见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不要对任何人有成见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很困难的，非常困难。那么有的弟兄们呢，在早年那个属灵生活不够这个成熟的时候呢，啊，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一些的光景是不正常的了。不正常的话呢，那个印象在你里面的话呢，就会存一个成见，结果你一辈子想他都是这样。其实呢，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他会长进的，对不对？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他老早不是这个样，但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还想起来是这个样，啊。我记得从前我们有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啊，这个冲动的很，这个 emotional 的一个人啊。啊，有的时候讲话呢，那个受过很高等的教育的，但是讲起话来的时候呢，这个没有条理，这个，哎，我你看我举一个例，其中一个例子就好了啊，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他就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跟他传福音啊，他就跟他讲，他说啊，因为人很痛苦，这人需要信耶稣啊，这个话也没错，对不对？但是那个女孩说啊，我现在根本不痛苦。哎，他说不，他说你很痛苦。那个女孩说我现在很快乐，他说你很痛苦啊。然后他加上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说呢，那个没有感觉的痛苦是最痛苦。我正好都站在旁边嘛，我就听他传福音这么样子，所以那个女孩就生气了，他说你这个人莫名其妙啊，你怎么基督徒有这样子这样传福音？好了，你看吧，他这么一做之后呢，就给我们怎么留下一个印象，是不是？他的岳母啊，从前就是讲他说他这个人很混的啊，怎么中国人说他这个，所以那天我看，真的很混，怎么是这样的呢？这个传福音哪里这么强迫人家要接受福音的呢？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从前的印象，对不对？也许今天他已经在主里长大，已经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很容易怎么就造成一个印象在里面，这就是成见，是吧？所以人家一提这个就哎呀，那个不要说了。也许呢，现在真的是被主重用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人际之间关系上面，千万不要存有成见啊，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教会里面一有这个成见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呢，马上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难处了啊！我们对于一个人有成见的时候，我们这个判断就会出问题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智上面的一个难处啊。但下面他就说呢，行事呢也不可以有偏心啊。这个偏心的难处是从哪里来的呢？偏心呢是从感情里面出来的。 啊，因为你被你自己的不正常的感情所左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我们人多半都有偏心的这个毛病的啊。我有两个儿子啊，所以有人常常讲说你很偏心，好像你比较喜欢小的，不太喜欢大的。我说哪有，我说我对我老大也非常好啊。从前他们这个的确，这个讲这样对我讲这话的人是有成见的。其实呢，我两个孩子，我都真的是很爱他们的啊。嗯，所以弟兄姊妹们，人家讲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无形中呢，因为跟某些人呢比较能靠近，对不对？谈话谈得来的，自然的这个情感上面就有一种的靠近啊。那弟兄姊妹们，我说在教会里面你找到有朋友，这不是算错，这不是不好的啊。有些我虽然我们已经是弟兄姊妹，并且是好朋友，因为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不可以有偏心。啊，当这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因为你跟他的感情特别好啊，所以呢，他说黑的你也说黑的，对不对？他说白的你也说白的，不可以啊。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偏心的一种现象，这是情感上的一种作用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情感也需要被神对付啊。这个情感呢，要能像基督一样，有个正常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人很多啊，啊，我对弟兄姊妹讲说，我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不会跟哪个弟兄姊妹建立什么特别关系啊，我对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啊。当然，有些人跟我比较交通的多，交通的，但是呢，在处理事情上面的时候，你是一样要有公平的态度，对不对？你有偏心的话呢，你定规就不公平了。这个一不公平的话呢，这个教会里面就会产生混乱，事情就会发生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心思的这个功用，要注意我们这个情感上的一个功用啊。所以呢，你这个偏心出来的时候呢，定规你就会有一种不公平的待遇啊，也不可能有正常的爱的表现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在一起，弟兄姊妹们，尤其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更是需要在主面前能够注意这些。你看保罗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啊，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啊，对，所以可见这两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啊，对不对？嗯，保罗平常很少这样说话的嘛，啊。那说这个话还是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并且在拣选的天使，这好的天使面前啊。那么说明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神呢是充满爱的，但是神也是绝对公义正直的，是吧？神从来不偏待人，圣经讲神从来不偏待人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放心啊，神不会说偏爱哪一个啊。我常常有时候听见有些弟兄姊妹啊，这个对神呢、啊、实在是不够认识啊。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孙弟兄，我看神都是非常爱你，最不爱我。哎，我说你哪里来这个感觉啊？圣经讲的神不偏待人，对不对？神爱我，神爱你一样，神爱保罗，神跟爱我们一样，神从来不偏待人的啊。神不是神不像人嘛，对不对？所以神，保罗说，我在这位绝对公义啊，绝对圣洁，绝对充满爱，绝对没有偏见的神面前吩咐你啊，你不可以有成见，不可以有偏心啊。然后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最有恩典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真理，是吧？主有恩典，但是他也是真理，这个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啊，所以并不因为恩典的缘故呢，他就违背真理，不会的。他也不因为持守真理的缘故就失去恩典，也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位基督耶稣的面前，保罗说我吩咐你，吩咐提摩太。然后呢，下面就说在那个好的天使，蒙拣选的天使，好的天使面前呢吩咐你。哇，这个就比较严肃了，因为天使没有人性的，天使是绝对不寻情面的，天使不懂得人的啊。但是在天使的面前呢、意思说你做这些事情要很谨慎。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人际之间关系上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原则，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不可以存成见啊，也不可以行事，也不可以偏心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巴望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运用这个原则，能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在相处的事情上面能够避开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的难处和麻烦啊。我蒙恩得救哈，已经40多年了，教会的生活呢也过了40多年，我才知道教会呢唱诗歌没问题，读圣经也没问题，听到也没问题，哇一碰到侍奉了，碰到别的问题了，哇这个人际间关系出来的时候复杂的不得了啊。哎呀有的时候卷在那个情况里面，真是叫你真是很痛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才讲到一个教会的光景要正常，人际之间的关系也必须要正常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提到好几种的例子给我们看见哈。他讲到在这个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处理上，对于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那这些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所以他在前面第一章说呢，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下面一句话很重要，是总要清清洁洁的啊。所以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我们要维持那个纯洁的情形啊。所以在教会中有年长的人，真的我们要带他们像父亲一样啊，同辈的人我们像兄弟一样啊，年长的姊妹我们要看他像母亲一样啊，那个同辈的姊妹你要看作什么，看作是少女，看作姊妹啊。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应该什么，清清洁洁的。我们知道今天教会里面不可以避讳，因为发生过很多难处啊。这个难处也是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呢，出现那种不清洁的光景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呢，在这些关系上面呢，弄得教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混乱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谨记住主的话语啊。那么不仅这样，他下面讲到哈。对那个寡妇，哎呀，你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保罗一讲到这个寡妇的时候，讲了一大篇啊，后面一大篇的话讲到寡妇啊。那我这个也一方面告诉我们呢、啊，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呢、啊，一个很大的难处，不晓得为什么有那么多寡妇在那里啊，处理这个寡妇的问题啊，成为他们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啊。那有很多读经的人呢，也在追寻说为什么这个寡妇这么多呢啊。这个就是说可能呢，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完全是，就是可能第一个就是当初的多妻制度啊，一个人娶了太多妻子了啊，所以很早就死了，知道啊。那么还有呢，要不然就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晓得在古时代家庭的经济的这个责任都在男人的身上啊，所以说男人背负着这个家庭的这个经济呢很劳苦啊，负担太重，压力太大，所以就早死了。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个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呢出现这么多的寡妇。所以保罗你看在这里啊，论到这个寡妇都讲得很详尽啊，那个年纪大的应该怎么样处理，年轻的应该处理，那个爱主的应该处理怎么处理啊，他就教告诉提摩太啊。然后呢，就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可以应用，就是人需要看顾自己的亲属啊。他说如果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像背了这个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他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所以自己家里的人还是需要照顾的啊。这个亲情的关系啊，这个不可以把他疏忽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亲属的这个照顾啊。然后呢，这里也提到什么呢，提到长老和传道的人啊。那17节那里讲到了那个当时啊，我们看见连这教会的长老们呢，他们也都是好像全时间的啊，他们不带职业啊。所以教会的长老们呢在那里，他们呢也接受教会给他们的一些的供应。所以他这里特别讲说呢，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还有那些呢 那个劳苦传道的人所以他配得什么需要加倍的进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对于他们的话呢，应该有个什么样一个对态度啊。然后呢下面呢他又讲到说哈，他说你给人按手的时候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罪上面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晓得这个按手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项经历啊。但是在这里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当你要给别人按手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啊，因为按手是什么意思？按手一方面是祝福，另外一方面来讲是一个联合啊，不要在别的罪上面跟别人联合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也许在你们中间比较少有这些方面的举动，有的教会里面这个按手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呢不要随便的这个去给别人按手啊。我好几年前碰见一位弟兄，他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好，比方说有的人被鬼附的啊，你知道你被鬼附，有的人跑去给他按手的，这个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的 啊，所以有时候碰到像这一类型的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来讲，你要非常的谨慎啊。他保罗在这里一再讲到，在人际的关系上面要清洁啊，这个清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呢。然后这里呢，他还讲到对那个有的那些犯罪的人啊，对那个犯罪的人应该怎么做呢？这个在我们先讲这个啊，就是二十四节呢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果先到审判，有的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啊。这个这里呢，保罗讲到啊，这个对不起，是在那个前面二十节呢啊，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啊。这里提到这个犯罪的人。那么犯罪的人怎么样呢？要当面的责备他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不大容易啊。我年轻时候看见在教会里面长老们处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姊妹犯了淫乱啊，那当然跟这个弟兄也有关系。所以我记得那一次啊，我们在波饼聚会之后呢，教会的这个负责的弟兄们起来了啊，哎呀，那天啊，叫我印象也很深刻。这个弟兄一站起来啊，就流泪啊，就哭了啊。那么在那里公开的宣告他们这个情况，那么教会把他们革除啊。那个印象我到今天还蛮深的，很不容易啊。所以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经的根据和明确的态度。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也许在你们 Minneapolis 这个聚会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单纯啊，没有出现过这样难处。但是我这些年跑过好多的聚会啊，有聚会里面这些难处啊，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啊，真是需要主特别的怜悯啊。所以在人际的关系中要处理这些犯罪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可怕。虽然有的人犯罪了，但是呢，没有明显，对不对？保罗讲说怎么样呢？有的罪什么是跟着来的，哇，这个很可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接受使徒约翰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呢，当我们蒙光照看见自己犯错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马上立刻要到主跟前去认，求主用血什么把你洁净啊！我记得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过啊，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啊，就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呢，如果我们在神跟前认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洁净之后呢，神就永远不再纪念啊。那个不再纪念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神就忘记了。哇，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啊！但是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奇妙神怎么会忘记呢？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得很好，因为神是全智的神，所以他可以记得，他也可以全部忘记。像我们今天的再聪明的头脑不是全智啊，像今天那个弟兄得罪我了，我可以说弟兄我赦免你了，但是每次看见他都想起他得罪我，是不是呢？这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不对？我赦免归赦免，但是不会忘记。但
是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是很特别大的一个福音啊。耶稣基督的血一洁净之后怎么样呢？神就永远不再纪念了，就是从神的记忆里面就完全抹杀了啊。所以将来我们到了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受审判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也是预备主带来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啊。最最愚蠢的人就是什么样的？把这个罪包起来啊，好像什么人都不知道，对不对啊？只有主知道，跟我们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啊、你想想，你这个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正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话哈、啊，是很严厉的话了。有的人的罪明显的如先到审判台，有的人今天犯罪就已经受到审判了，对不对？受到那苦。他说有的人的罪什么是随后跟着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你离开这个营地之前呢，最好今天晚上你也祷告，回头看看有没有罪跟着，说不定后面跟着一大串，对不对啊？啊，那么你就好好在主面前给福啊。我们最好呢，到有一天建主的时候，能够无忧无虑的、很轻省的建主。所以这是今天主给我们这个福气啊。我们今天就求他赦免了、啊、主的血一洗净的话呢，所有的罪就都能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别人犯罪的问题的时候啊，保罗在这里也教导提摩太应该怎样的来处置啊。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啊，不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保罗还对提摩太啊有一点的好的建议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啊。那么提摩太是有胃病的，我们读了这里才知道提摩太有胃病啊。那么在医学上面来讲，有时候常常胃病都是情绪病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提摩太的性格是一个很懦弱的性格，是一个很内向的性格，难怪他很容易得胃病，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有点混乱，保罗又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哎呀，这个保罗，这个提摩太真的是很愁苦，整天流泪啊，所以呢，结果呢弄出胃病来了。那么保罗知道他的软弱啊，所以保罗就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哈，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啊。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们不鼓励别人喝酒的，对不对啊？我记得从小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这个孩子讲这个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啊，这酒都不能碰。哎，你听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呢，这个保罗还劝提摩太喝点酒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这个很特别。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提摩太有胃病，胃不舒服啊，所以保罗才叫他喝一点酒啊。说你胃没有毛病，千万不要喝啊！哎，我们今天教会里碰见一个弟兄姊妹喜欢开玩笑了，你看见他喝酒，他说：“哎呀，我这个喝提摩太酒。”弟兄姊妹们，圣经没有这样说啊，你除非你有胃病，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保罗在这里呢，告诉了提摩太有这么多的人的不同的人，那么你在这里对待这些人的时候呢，啊，你怎么样呢？你要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以偏心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面前呢，在人际的关系上应当持守的一个准则啊！当然了，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你要接受圣灵在里面给你引导，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的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教会光景的正常，跟人际之间的关系的正常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属灵呢、啊，就追求属灵呢、啊，所以前面的姊妹告诉我们，你不能属灵到最后属成那个灵了、啊，对不对？啊，好像只有灵了，没有人的生活。不，教会也注重人的生活。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很平衡地告诉我们啊，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在地上，主也正在建立我们，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教会的生活。每一样保罗所提到的我们都能够持守住啊，以至于教会的光景有一个美好的表现，那么让基督的见证呢能够托付在我们中间，能够被显出来。好吧，我们请基督在这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正常的人是怎样的光景。你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都是堕落的人，在我们里面实在是不完全，也充满着各样的难处，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神心中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活出来了。你告诉我们说，你这一粒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就说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你一样。这是今天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特别在人际的关系中间，主给我们里面有属灵的眼光，让我们好像我们能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不管我们看见别人身上有多少的难处，主啊，让我们像你一样能够有包容的心。我们也求你借着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今天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来接受。主，让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中间不存任何的成见，我们在行事的事上也不偏心。主啊，好叫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相处的生活，主啊，能够把一个美好的教会的光景把它彰显出来，以至于主，你的见证能从我们中间很明亮的能够被显明出去。主啊，把这样的心愿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晚上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也谢谢你的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再次感谢神给我们晚上的聚会。我想我们跟前两天一样，那个准备的或者愿意帮忙的姊妹们，可以